奔跑、跳跃、汗水、热血，动与静之间的延展，力与美的智慧，生命活力的呈现，动绝妙。
动绝妙，邀请听众朋友一块来发现运动的绝妙。今天我们邀请崇光大哥，他是运动节目的主持人，他制作运动节目大约有20几年的经历了，10岁呢就成为正式的运动员。嗨，崇光哥好。
佳美，你这样子介绍我不太敢出声了。
啊，是吗？
是的，其实只不过是因为兴趣，所以希望能够在空中透过我们的电波跟朋友们分享运动这一个好习惯。
嗯，今天崇光哥要跟我们介绍关于怕运。
比较多的人可能说叫残奥，正确的中文名称大家现在统一称作帕拉林匹克运动会。
帕拉林匹克运动会，
是的。
哇，好长哦。
简称怕运。
好。
不是手帕运动哦。
是是是是是。
今天想要从几位选手带大家来认识怕运的精神，因为就是这几位选手，他们不为自己的身心有残障，还是在运动场上，我不敢说有杰出表现，但是他们愿意继续的展现毅力，
展现运动家的精神。
没有错，第一位是埃及的无臂桌球选手。无臂，那他用什么来直拍子呢？他用他的嘴。对，哎呦，佳美，你应该可以下次把你的双臂有绑在后方，你也试着。
我不行啦，我光手就打不好了，好不好？
好了，这名埃及的无臂桌球选手呢，他就真的是靠他的嘴持拍子咬进了帕运。
哇，太厉害了。
嗯。儿时的火车意外让他失去了双臂，可是他现在竟然可以挥舞桌球拍。埃及的哈马托，更让人惊讶的是他用嘴持拍一路咬进了帕拉林匹克运动会。
哇，我们一般人光是用手去打桌球持桌球拍就不一定能够运作得很灵活耶。
嗯，所以啊，刚刚闭幕的里约帕运哦，其实都充满了许许多多男性女性选手们努力磨练他们的残障身体，以便在这场最高层级的体育盛会中一较长短的故事。可是我们今天现在此刻正在介绍的这位43岁的哈马托，他更是与众不同了。他甚至是唯一愿意尝试不靠双手而以嘴巴打球的这样一名的桌球选手，
他应该是相当苦练而成的哦。
嗯哼，就在这届的帕运初试提升的他哦，尽管接连遭逢世界排名第4的英国选手魏勒里，还有德国的对手拉奥而被拍了下来，瘦削结实的他还是开心的说自己不虚此行。这一点我觉得光是这一点呢，他不是
为了名次而打。
对，奥运的精神其实就是参与的精神嘛。我们在过往的节目当中也跟朋友们分享了，哈马托他告诉法新社的记者，很高兴从埃及来这里参加帕运，跟冠军选手对打。
哇，
这是言语都没有办法形容内心的感受，他说就是爽，
就很过瘾了。
对，他出生在埃及北部的港市达米艾塔。哈曼托他在出世的时候，那个时候年仅10岁耶。
哦，就跟你成为正式运动员一样的年纪耶。
对啦。
哦，很小耶。年纪很小。
对，训练哈马托20年的教练他曾经说，这个意外发生之后，其实哈马托足足的把自己关在家里3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
这对一个小孩来说，即便对一个成人来说，都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哦。
对，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哦，
嗯，
真的，我们如果希望成为别人的帮助者，你不要认为那个事情不可能， 像哈马托就是透过家庭的一位友人，想说借由体育活动让灰心丧志的哈马托能够重新返回正常人生。那个我在想，他也没有想说哈马托能够成为一名帕拉林匹克的奥运选手，对不对？
那么远，谁想得到那么远呢？
是
哇，他们家的这位朋友也真的很有心哦，想要鼓励这个少年人。
是，可是从外观来看哦，哈马托失去的是双手，他的双脚还是挺好的，所以他们尝试的第一项运动是足球。可是哈马托他笑称哦，不过我没有把足球给练好。于是他就开始练习桌球。起先他用他的右臂的残肢哦，夹住球拍，他笑着说但是这个也行不通啊，
因为不太灵活是吗？
是。最后他终于尝试用嘴咬球拍，很像正常人双手都拿着东西的时候会用嘴咬住手电筒那个样子。
可是这样嘴好吃力哦。
是，不然我们今天干嘛拿哈马托出来说呢？
咬住手电筒还好，可是要咬住桌球拍那可就不容易了。
对，是有些难度的。然后再来，桌球选手发球的时候不是要把球抛起来，
对，
然后来挥击吗？
是。
所以哈马托
怎么操作呢？
他打球的时候啊，他右脚是赤脚的，用他的脚趾夹住球，
哇，
然后把球抛到恰到好处的位置，然后击球过网。
哇，很像特技表演呢。
对，然后更重要的，哈马托他是用他强有力的脖子啊，让他用头当手臂来用，把嘴当手掌来使。其实我看哈马托的这个故事，看他这个人，我想到的是除了他的精神以外，也就是锻炼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哈马托如今成为这样一名名人之后哦，他的壮举也让他在网络当中成为红人哦，出现在一个标题叫做没有什么不可能 Impossible is nothing 的热门影片当中哦，现在可能已经吸引了接近300万次的点阅。
哇，很多人透过哈马托的故事，自己生命也被激励，透过一个没有双手的运动员能够打进帕运，真的是相当激励人心的，不是为了名次，而是去发挥那个运动家的精神。成功哥，我请问一下，奥运结束之后就是帕运是吗？
对，是的。
那帕运结束之后就是冬季奥运是吗？
通常它不是，用时序来看是如此的。可是我们讲奥运之后是帕运，它是在同一个城市来举行。那冬季奥运它不可能在夏季奥运举办的城市
啊。是啊是啊，要有雪吗？一定要下雪吗？
是，然后最近的一次将要举办的冬季奥运在2018年。你的讲法也通了。是，
所以我们要了解跟奥运相关的时事吗？
其实会让你的生活更有趣。
我觉得你比较看重帕运哎，
因为我追不上奥运的选手。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些真的是值得大家来思考。即使我们有残缺，我们不看自己的残缺，不然上帝给我们的当然是尽都美好。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太多人他们看不到上帝给的美好。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些缺陷跟遗憾，有时候不只是在身体上的，有时候是在看不见的心里。那我们如果只看自己的缺陷，看自己没有的话，我们可能永远都感觉自己很缺乏。可是当像这位埃及的选手哈马托，他虽然没有了双手，但是他靠自己的嘴也打进了帕运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是哈马托他的口、他的颈、他的头、他的脚各方面都相当的灵活，比一般
发挥到淋漓尽致。
对，
比起一般四体不勤压根儿都不运动的来讲， 好好思考呗。
好，这也给我们一些提醒。运动小词典。
帕拉林匹克运动会，英语是 PARALYMPICGAMES， 简称帕运会、帕运。它是一项国际综合性的赛事，参赛的运动员是身心障碍者，包括了移动障碍、截肢、失明和脑性麻痹。如果我们讲到了帕拉林匹克运动会的历史，其实大概就是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全球出现了不少的残障，不论是军人或者老百姓哦。一次大战结束以后，复健治疗渐渐的被重视，为了减少因为肢体伤残所带来的影响，这些残障朋友们开始接受体能训练，从运动中帮助复健以及恢复自信。在1948年，一位医生路德，他在英格兰为二次大战时的脊髓损伤的军人组织了一个运动竞赛项目。4年以后，荷兰开始有了参加者加入这项运动会，这个就是帕运会的起源。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所进行的栏目是《动绝妙》。今天邀请到运动节目的主持人崇光大哥来跟我们介绍跟帕运有关的运动员。
是帕运，它其实是帕拉林匹克运动会，简称，多数人都会说它叫残奥哦，
残障奥运吗？
对，所以它是紧接着在奥运会之后举行。今年的帕运它在8月29号就开幕了，那现在当然已经闭幕了。
嗯，
可是我们就从田径场到游泳池，各式的球类比赛，甚至是马术、划船、射击等等，以肢体的情况来分类竞赛，因为可能每个人的伤残程度是不一的嘛，
嗯，
对不对？他要分级，那选手真的是突破了身体的限制参加比赛哦，这除了是展现了卓越的运动家精神，那么这次帕运有许多的媒体转播，就像是帕运会有许多媒体转播。还记得4年前的伦敦奥运结束之后的帕运哦，有许多的广场都树立了大荧幕供民众来观赏，那个意义除了是要教育民众能够了解各项比赛以外，其实我觉得也是提醒每个人在社会上都应该享有被
看重、被尊重的权利吗？
同样被尊重的权利。
嗯，所以其实啊，不是只有奥运好看啊，帕运更加的精彩哦。
当然，像有一名选手啊，他从2002年就开始参加国际性的比赛，那么在2012年的时候，他被选为英国代表队参加门球的比赛。你听过什么叫门球吗？
不懂，
下次来介绍。
好好好。
OK， 那从小就视网膜色素病变的 Michael Sharkey 哦，他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年幼的时候曾经求上帝医治。你想他被医治了吗？
应该没有完全吧。
上帝改变他的想法，
哦，
让他重新体会不同的生命。现在他把每一场比赛都献给上帝，也把荣耀归给神。
哇，好特别哦，把自己每一场的运动比赛献给上帝耶。
是。那另外呢，在美国出生的 Jeremy 哦，他虽然右脚膝盖以下是截肢了，就不太可能跑步了，对，
嗯，
可是他热爱田径运动，而且表现相当的卓越。2008年，他在北京帕运的时候获得了铁饼的金牌。
哇，
嗯，然后2012年再次夺得了金牌。他说啊，基督信仰是我做每一件事的原动力。 说虽然穿着美国代表队的服装比赛是一种殊荣哦，但是对他来说荣耀神更重要。
嗯，我很好奇哦，他看不见怎么动呢？
他应该没有到完全看不见，
嗯哼，可以看得见光，
而是他的视网膜有
玻璃吗？
应该是，我记得上次看到的资料是说色素病变，
嗯哼，
应该还是有，我们叫弱视，
嗯哼，
嗯，另外就是在帕运场边，你可以看到不只是选手表现得很好，协助这些选手从事运动的人。
哇，
这是让我很感动的。
嗯，更令人敬佩啊，这群人帮助这些运动员可以再重回到运动场上，表现出他们自己的卓越。
说着我就要来，不算是表扬，而是有一个机构啊，在2012年伦敦奥运的时候，让我觉得这是真正超越了 volunteer 的那样子的一群人哦。有一个机构叫 Through the Roof，其实就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那个耶稣医治瘫子的故事里面有一些人帮忙啊，
瘫子的四个朋友，
对对对对对，那他们主要的服务项目就是有一些行动不便视障者，那这次他们结合了其他教会团体就响应帕运，例如你想到什么？
我想到的响应，
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是行动对不对，可能是直接参与，那他们就为选手祷告
啊。
另外呢，教育非常重要，他们就预备了一些教材给主日学的小朋友们，用勇气、决心、平等、启示四个主题，希望小朋友啊能够从帕运当中得到激励。另外有许多参赛者他们是带着期待还有使命来比赛的，像是在2012年的伦敦帕运，有一名海地的选手 Leon 啊，在2010年海地的大地震，不知道
我有印象，
在那场大地震当中失去了他的妻子还有八个小孩，
哇，
他自己也受伤。那么在帕运当中他参加公路单车赛，虽然没有得到奖牌，但是他的精神真的很可贵哦。当然在比赛当中我们还有看到一些就是视力不是很好的选手，他们就听着掌声的引导来进行跳跃，其实他们脚下的每一步就都是信心的印证，是不是？
是，
你如果没有听到这些掌声，你没有视力，你敢走吗？
嗯，
就完全的幸福。
哇，原来掌声是一种引导啊，
嗯哼，
好奇妙啊，
所以让这些选手可以奋力的快跑跃起。我觉得帕运就带来了许多的生命回响，令人可以深深的感到上帝创造的奇妙可畏。
光听崇光哥在分享我就觉得相当的感动啊！如果到现场去看，那应该会更加被激励。
是，我自己曾经有一次在台北哦，那个是有一些智力有障碍的朋友们为他们举办的奥运会在台湾举行，我到现场去主持，我都觉得我有假设，如果我是他们的话，我会是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给我非常大的激励。
嗯，
最后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就在里约帕运举行的同时，中东战火频仍，叙利亚有很多的人他们不太可能这时候去参加帕运嘛，那也因为战乱有许多人被迫得被困在轮椅上，但是他们没有被困住，他们就在一个杜马小镇举行了身障赛跑，而且没有像那个在里约的那个规模，
嗯哼，
是，
但是我相信也是很激励他们自己跟全世界的人，
是因为他们就讲了比赛目的其实是在寻找他们生命的意义，提升自己的斗志。
哇，原来运动也可以使人找到生命的意义哦！上帝给一些运动员 他们有特殊的运动才能和特殊的运动恩赐，如果能够帮助这些人回到运动场上，这运动场就是他们的舞台哦。
的确，即使是在战火当中的叙利亚杜马小镇，这些人他们不是运动员啊，可是他们就不愿意困坐在轮椅上，我觉得那是超过所谓这些竞技运动员的精神。
嗯，所以我们肢体健全的朋友，我们好像没有太多的理由说啊，我不能运动，是吧？
嗯，对，我们要从现在开始跳脱只有嘴部运动，因为我们如果可不也不是想跳脱嘴部运动了，我们双手绑起来用嘴儿来打
桌球，
桌球的话也可以。
嗯，我们找时间练习一下。
好的。
好，希望透过崇光哥今天的分享，也能够激励我们的人生斗志，让我们可以重新再站起来，不要被困难打倒。谢谢崇光哥。
谢谢。
累积正确的运动心知，使我们对运动产生认识和兴趣，不仅可以避免运动伤害，并且使我们的运动更加有效率，达到身心健康的目的哦。动觉妙，帮助您运动的更加绝妙。